感谢主有机会来这里。牧师说他去到十个不同的地方传福音，所以今天觉得有一点疲倦疲乏。牧师说他曾经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巴当，在印尼传福音，离新加坡大概一个小时，是个小地方，小岛。在那个地方是很多回教徒。牧师说他在那里看到遇见了很多巴达的信徒。那里有几百位从就是巴达的基督教徒。上个星期牧师再回去巴达，在他住的地方有是孤儿院。他说在那里跟那些没有父母亲的小孩子们一起住，然后他们唱的那个诗歌非常动听。他说在富裕的国家里很少能听到小朋友们唱美丽的诗歌。他说他们唱诗歌的时候非常感人，他们是用心来唱的。他就问自己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富足的国家的地方的小朋友他们却不能唱这么美丽 动听的诗歌呢？他说这十五位巴达的小朋友他们没有父母亲，就是因为他们听到福音，他们知道他们天上的父是他们的父亲，而这天上父亲不会离弃他们。虽然他们地上的他们的亲生父母亲离开了他们，可是天上的父亲却不会。所以他们唱的诗歌是非常动人，是因为他们心里很感恩。所以牧师说他先去不同地方宣教的时候他的所经历的感触。牧师说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撒母耳前书第4章第1到22节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字，特别特别的一个字，叫以加伯。这以加伯呢是什么意思？ 牧师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当时发生在以色列人民的一些事件。以加伯呢，其实是一个小朋友的名字。牧师说，当时的以色列，他们亲近上帝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会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会得到神的祝福。可是当他们选择离开上帝的时候呢，做出错的决定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将会随着离开他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当时以色列和非利士人正在作战。以色列人呢，他们想了一个计谋，他们认为如果把那个神的约柜带到营中，因为他们相信如果神的约柜在营中的话，上帝将会将他们救出敌人的手中。可是事实正好相反，上帝不但没有帮助以色列人作战，非利士人打败以色列人，而且呢还把约柜夺走。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二节，有人报信，伊利听说约柜被掳走的之后，两个儿子又死在战场，他后来就跌倒，折断了自己的颈项，就死了。伊利的儿媳呢，就听说自己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她在产下儿子之后，就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为以加伯。伊利的儿媳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以加伯。以加伯是什么意思呢？以利的儿子死在战场，以加伯呢就在父亲死后就出生了。那时候以利的儿媳就取名自己的儿子为以加伯，因为上帝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十九节，牧师说，为什么神的荣耀会离开呢？在怎样情况下会离开呢？首先就是因为罪的缘故，就如与一条鱼被腐烂的情况下，我们的灵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犯罪的话，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将会远离神，上帝的荣耀也将因此会离开。如果您翻到士师记， 士诗记呢是旧约的一本书，它记述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建国的一段非常纷乱的时期。当以色列人民对神不忠的时候，往往他们将会遇到非常很多的那个灾祸，他们将会受到附近四周敌人的侵略。可是呢，当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回归归向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会宽恕他们，拯救他们。所以在士师记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民亲近上帝的时候，上帝会祝福他们；如果他们远离上帝的时候，他们时常面对了很多灾祸。在约书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到约书亚呢是当时的领袖，他以色列人民呢听约书亚的话的指令，而且他们也听上帝的律法，上帝就祝福以色列人，他们渡过约旦河，还有他们攻陷耶利哥，还有埃城，还有其他的城旅，很顺利的征服迦南。可是呢，后来在士师记里面记述了以色列人民却刚好相反，他们根本都不听上帝的话，不像在约书亚记时期的以色列人。这在士师记的以色列民族呢，他们不但不听上帝的话，他们不听士师的话，竟然还随着叩拜别神。当时呢，他们没有王，个人随意而行。如果我们翻到《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以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以他们立约，也不可以连续他们，不可以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儿女嫁给他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顺顺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对待他们，摧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烛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生命记第七章第一到第五节，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听神的命令，不把当地的居民赶出迦南地，相反呢，他们与当地的居民结亲。他们与当地的居民结亲，在士师记第三章第六节。 他们也去侍奉别的神，拜其他的偶像。在士师里第二章第十三节，不止这样子，他们还冒犯了上帝的律法。他们藐视了神所立的条例。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常常就是怒放了上帝，行奸淫、杀人、偷盗等等，不把神的命令放在眼里。当时的领袖也是这样子，以赖的两个儿子也是如此。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为什么 神的荣耀会离开以色列呢？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以利的两个儿子虽然是个祭司，可是他们如同那些拜偶像不信主的一样藐视神。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神。牧师说，如果我们教会的偶像呢，我们教会的领袖呢，跟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的话，那上帝一定不，上帝的荣耀一定会离开我们教会。这些以利的两个儿子呢，他们却拜不认识神，他们还拜其他的偶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不但践踏了神的祭物，他们还在神的殿面门前伺候的妇女们发生不正当的性行为。牧师说，在以前他有一次去印度传福音，有些信徒教的店里呢，他们有妓女，就如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以会幕前侍候的妇人苛合。据说以利的两个儿子不但践踏了神的祭物，他们还做不该做的事。牧师说，在第撒母耳第一章第二节，第撒母耳前书第二章，对不起，撒母耳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撒母的以利的两个儿子呢，他们不但表面上其实是个祭司，神的仆人，事实上他们不照神的规矩而行，他们行了行道。他们不照神的规矩，不认识神。在撒母耳第一章，撒母耳前书第二章第十七节，16-17节。那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当供祭的人献祭的时候呢，以利的两个儿子把最好的取出来给自己用。他们本身身为祭司主的仆人，教会的领袖，以利的两个儿子不但不敬畏神，他们行为还绊倒了其他的信徒。他们不忠，所以上帝的荣耀会离开教会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是因为他们的领袖本身不认识主，不跟从神的命令，冒犯了上帝。让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上帝呢，用非利士人来来用他们来审判以色列人民。在第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就告诉我们那个神的约柜被掳了。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战，安营在以便以谢。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安营在以便以谢。在第二节，那个非利士人呢，向以色列人摆阵。那时候他们交战的时候，非利士人呢杀了以色列军兵约有4000人。在这个情况下，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那个当时候的以色列长老，他们知道他们其实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所以呢，他们就想了一个计谋。他们就说想了一个计谋，不然把神的约柜带到营中。可是这些长老却不晓得约柜呢，只是象征性。我们再继续读第五节，耶和华的约柜来到营中，以色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
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来到营中。
第七节，
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神，有神到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那时候以色列人都高声的欢呼。以色列这么做是为了使非利士人惧怕。可是他们以色列人这么做，其实他们不是真正的信神，他们把他们的依靠，他们的依靠就是依靠在那个约柜，就说他们相信约柜呢，神的约柜能帮助他们。在第八节，非利士人就说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位神。然后我们再继续看第九节，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向他们征战。就在那时候呢，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在交战，然后以色列人打败了，然后每个人就各奔自己家，然后被杀的人，在那天被杀的人很多，大概有圣经告诉我们有三万的以色列人聚兵不倒了。牧师说非利士人他们其实知道这个耶和华神是一个大能神，大能的神，就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八节，这是一个大能之神。而以色列人呢，他们本身却不是真正的认识神。牧师说法利士人呢是神用来的步兵，用来审判以色列人民族。我们看诗篇第七十八、五十六节，诗篇第七十八、第五十六节，他们乃试探不必至高神，不守他的法度。我们再回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那时候呢，牧师说在撒母耳记上呢有一个先知，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他这个先知的名字呢，他预言说以利的两个儿子将会死在战场。就说以利的两个儿子将会在一天之内呢死在战场上。后来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呢，撒母耳记上第三章，那时候撒母耳 是个小小是个小孩子，是个童子。当时候呢，撒母耳，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以利的家的罪孽，以利家的罪孽很重，他的两个儿子将会在一天之内死去。”我们再翻回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们看看以利12-18节。以利呢，他本身听到那个两个儿子的被战死的消息，然后又听到神的约柜，神的约柜被掳去。圣经告诉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告诉我们以利听到消息就往后跌倒，然后折断了颈项就死了。牧师说，失去以色列人失去了约柜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因为它象征了上帝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比起他自己的两个儿子死在战场，失去约柜，神的约柜是非常可悲的，更加可悲。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21-22节，他给儿子起名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就是因为罪的缘故冒犯了神，约柜被掳走，上帝的荣耀离开以色列。我们能在这里学到什么功课呢？冒犯了上帝，任意犯罪招来的祸害。记得牧师说，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扫罗，一个是申孙。在撒母耳记上16:14，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魔鬼从耶和华那里来诱惑他。撒母耳记上16:14。那时候呢，扫罗呢，他冒犯了神，冒犯了上帝，上帝的灵就离开他。申孙也是这个样子，他不听从自己的父母的劝导，就是因为他申孙呢有特别的功能，就是他的力量非常强大。就是后来呢，他的头可是有一点，就是他不可以把自己的头发剪短。后来他被敌人抓走的时候，他的头发被剪短，他就失去了这个特别功能。这申孙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罪的缘故，上帝的灵也是离开他。牧师在给一个例子， 以前呢，他看到一本书，那本书上面呢写着以加伯，然后里面他翻来这本书里面呢有写了一段经文，撒母耳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撒母耳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对不起，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就是说时间的关系，他不能更详细的解释这段经文什么是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可是最重要的是不正的道就如癌细胞一样，将会侵害教会肢体，引诱使徒离开正道。所以最糟的是后来的时候也是因为罪的缘故，会使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的爱渐渐的淡化。我们不比以前更爱我们的主，我们以兄弟之间的基督的爱渐渐的淡化起来。牧师说，如果神的荣耀就如在撒母耳记前书第四章离开教会，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是好呢？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我们，我们应该是好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牧师说，我相信我们的上帝拯救了我和你，就会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基督生活。若我们再翻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第二章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二章第一到七节，刚才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冒犯了神，神的荣耀离开教会，可是现在呢，我们再看，如果上帝拯救我们，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冒伪善来。第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降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然后我们继续读第七节，圣灵向众会 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牧师说，我们如果我们就如以弗所教会一样，虽然受了试探却能忍耐，我们的行为劳苦忍耐都是荣耀神。可是呢第四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那起初爱主的心离弃了，上帝也是不喜悦。教会可以做很多很多好事，教会能传真理是一个好事，就如我们当中我们能很忙碌的为主做工，可是呢我们的心，我们对主的心，对主出爱的心渐渐的淡化，那是不对的。牧师给一个例子，他在新加坡有一个课程叫 DTC， 他意思是说，虽然是一个培训的课程，可是牧师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这个课程呢虽然是培训，可是他也是告诉我们，做一个信徒，我们对主的爱不能淡化。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会离开我们，如果我们对主的爱心，对主起初爱主的心淡化了，主就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自己检查我们自己的心，如果我们起初爱主的心不在的话，我们就要来主面前祈求他的赦免。就好像祷告会没有人来祷告会，或者没有教会的人，很少人来那个查经班，就是因为他们爱主的心渐渐的淡化了，就如以弗所教会的以弗所教会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悔改，在第五节，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可以继续在做主的工，可是呢在为主忙碌，可是呢我们的爱，对主的爱不在的话，上帝的灵也不会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们要必须悔改。所以以加伯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神的荣耀会离开我们，如果我们不亲近神，我们对主的爱不在，上帝就会离开。牧师说，让我们祷告。